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孙艳志被网判5年入狱，山西周少山一家三口被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冤判，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2日，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77岁的孙艳志老太太在等公交车时遭绑架，被东洲区法院网判5年，6月28日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1月9日，孙艳志老太太因向民众赠送法轮功学员自费制作的年画，遭抚顺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回到家中。2020年2月4日，东洲区龙凤派出所多个警察到孙艳志家非法抄家，临走时声称这事儿没完。同年6月10日，孙艳志被叫到龙凤派出所，被扣留到晚间8点多，派出所对孙艳志下达监视居住的通知。之后东洲区法院通知准备在2020年10月20日对孙艳志开庭，为抵制法院对没有犯法的好人的审判，孙艳志被迫离开住处， 流离失所一段时间。2021年5月12日，孙彦志在东洲大街车站等车，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上下来五六个人，将他绑架。孙彦志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家人去东洲法院询问孙彦志的情况，法院并没有提及开庭的事。几天后，孙彦志被法院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五年。2021年6月28日，孙彦志老人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周少山一家被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周少山和妻子高继平均被冤判三年，分别被勒索罚金5000元，女儿周娜被冤判两年，罚金3000元。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1年初，太原市中级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2019年9月7日，周少山一家被万柏林区公安分局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千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诬告，周少山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高继平、周娜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四女子看守所，高继平后被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周少山一家人被万柏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亲属为他们请了辩护律师，看守所百般刁难周少山、周娜的律师，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2020年1月7日，万柏林区检察院将周少山全家起诉到万柏林区法院。周少山于2021年3月30日被投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高继平2021年4月在取保候审期间被万柏林区法院执行收监，被劫持到几家医院体检，因身体严重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周娜被继续留在太原市古交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因涉嫌违法被抓走调查。刘金良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遭到恶报被查。现年51岁的刘金良是天津市汉沽区人，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刘金良积极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1999年9月，刘金良任唐山市路南区公安分局广场派出所侦防中队中队长、文北派出所所长兼指导员。2007年，任唐山市路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2012年，任遵化市公安局政委。2014年，任滦县公安局局长。2018年，任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局长。2019年，任唐山市丰润区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2020年7月22日，刘金良亲自指挥绑架法轮功学员孙建忠，并非法抄家。孙建忠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孙建忠被构陷到遵化法院，2021年7月2日被非法开庭。2020年6月1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有计划、有预谋地绑架了丰润区38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韩玉琴被绑架到端明路派出所后，当天被迫害致死。有7名法轮功学员在7月24日被构陷到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19年7月3日，唐山市丰润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唐山国保、丰润国保人员绑架，有的法轮功学员现在仍在被非法关押。同一天，唐山国保、丰润国保等多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刘秀华家中，把刘秀华绑架至端明路派出所，之后将他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丰润区法轮功学员杨国立被6-7个银城铺派出所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傍晚被非法拘留，后被释放回家。善恶有报是天理，在公安系统任职20多年、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刘金良，如今遭到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21年明慧法会成功举办，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独立节花车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明慧网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3日成功举办，这是2019年纽约法会、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明慧网首次举办工作人员法会。交流期间，李洪志师父讲法，表示明慧网在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做得很艰难，能坚持做到今天很了不起，并首次提到明慧网是个创举，是开天辟地从来都没有的。法会上，1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慧工作者发言，他们中包括真相资料编辑、明慧记者、各语种翻译、明慧脸书编辑，也包括一些团队的协调人。多位发言者都谈到，认识到明慧网的重要性之后，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自己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修好自己。有的交流了如何在寂寞中坚持、用心提高、实修心性，也有的分享了自己在明慧工作中开智开慧、体会到修炼神奇的经历。一位编辑交流了参与某新语种明慧网从无到有的经历。有翻译谈到，在日复一日的编译校对的过程中，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默默补充圆融，用长期的坚持和默默的付出，为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提供稳定的交流平台和对外传播法轮功真相的窗口。明慧网法会在当天下午3点结束，其他参与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们表示，这些同事的朴实交流让人很受启发和鼓励，虽然我们见面机会很少，甚至10多年来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明慧网中付出，这是责任也是荣耀，一定不负恩师的叮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3日，美国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大岛镇的年度美国独立日花车游行。多年来，大岛镇的独立节花车游行是小镇及周边地区的一项主要活动。去年因为疫情中断，今年小镇居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花车队的回归。据主办方估计，约有3000到4000名的居民早早在花车经过的大路两边等候。纽约上周的法轮功学员1个多月前就开始动手自己设计并制作花车，游行当天一大早出门赶到游行集合地点，分工组装花车。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游行中，花车所到之处常常引来观众们的掌声，人们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介绍大法的小册子。当问及他们的感受时，有的观众说，法轮功学员看上去很美很平和，我回去后要仔细阅读你们的资料。一位年长的居民说，我经常阅读你们的媒体报纸，我很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100年来中共的暴行，对此我深恶痛绝，我祝福你们好运。花车经过游行活动的司仪广播台时，司仪向观众们介绍了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花车。他赞美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说，你们的作品太好了，我非常非常喜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90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这是今年3月份时候的事。一家店的老板，我们就称呼他为老王好了。老王曾在文革中是红卫兵，还是个造反派的头头，官职曾一度升至县革委会主任。那时候他带着人到处造反搞武斗，一度风光无限。没想到文革一结束，他就被判重刑，成了中共的替罪羊，而被抓进了监狱。当老王度过多年不堪回首的牢狱生活后，他算彻底明白了共产党政治的无情和肮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卸磨杀驴是常事。老王从此决定洗心革面，再不碰政治了。于是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超市，准备以此度过余生。今年3月中旬，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到老王的店里闲聊几句后，得知老王过去的政坛经历，仿佛遇到了知音，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位政法高官悄悄对老王说，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老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讲事情的由来。这个政法高官说，经过去年试点之后，2月27日已经正式启动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工作，说要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紧接着又开通了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倒查。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他低声讲，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他深有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列举了最高检网站公布的政法人员的12项专属罪名，他说这简直就像文革一样，当权者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不断地发动各种整人运动，挑动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被利用来整人的那部分在被利用完之后随时又被另一部分人整。这个政法官员还告诉老王，他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稳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疫情爆发后，中共不但不反思和道歉，反而宣传什么大国抗疫，利用疫情继续欺骗老百姓，为自己脸上贴金。在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小区民众大声喊，假的，都是假的。当时这个政法高官也在场，这给他很大的震撼。相反，他在武汉期间却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念诵了九字真言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 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终于如梦初醒，和家人纷纷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王感慨地说，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有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老王说他自己就是明证，还好总算从监狱中活着出来了，还能够告诉别人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了。是啊，本来整顿一下政法系统，纠正一下政法系统中的乱象，也可以说是好事。但中共搞的教育整顿、政法队伍，并不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着想，也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和权力稳固，继续维持其邪恶统治。中共党魁在讲话中公开宣称，整顿政法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政法机关达到所谓的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所谓的教育就是用篡改后颠倒黑白的党史进行洗脑，迷惑广大政法人员继续为中共卖命。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法律从来都是中共用来整治老百姓的工具。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着各种坏事、恶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全国的各级政法机关用尽一切邪恶残暴的手段对付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黑窝被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多人被打伤、打残、打死、逼疯、强奸，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沦为了罪恶的帮凶，泯灭了人性。目前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以及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和罪恶的源首。中共邪党一直在干着各种残害老百姓的罪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受到迫害的可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亘古不变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如果不悔改，肯定是要遭到各种各样的恶报的，无论官职大小，只是迟早的事。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不可胜数，有的不但自己遭报，还要累及家人、子女、后代。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即使能侥幸逃脱人间惩处，但是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干的什么事都逃不过上天的明察秋毫。明慧网曾经报道，有个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在死后又活了过来，告诉来追悼他的同事，他因为迫害法轮功马上要到地狱受刑偿还，他告诫同事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也要到地狱受苦偿还迫害法轮功造下的罪恶。说完他就死了。明慧网今年2月8日登载了一件真人真事，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的法轮功学员程德富 在2011年曾经阴差阳错地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回到阳间，他讲述了他在阴间的所见所闻。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正在地狱遭到各种惨烈的刑罚，有的被鳄鱼、狮子等猛兽撕咬，有的被刀子割肉，有的被钢钎穿腰。这些人痛苦凄厉的哀嚎求饶，但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悔恨极了。那些人曾经在人世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但是到了阴间却凄惨无比，而程德富所看到的只是阴间最轻的几种刑罚，都已经让人惊骇不已。那十八层地狱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惨状呢？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政法系统人员正在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希望更多政法人员能迷途知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毒瘾缠身六年的丈夫重获新生。故事的主人公阿娇是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女士，在和丈夫结婚后，她的处境每况愈下，婚前那充满温馨的爱情很快就不翼而飞了。她的丈夫不仅经常夜不归宿，还染上了毒瘾，为了吸毒几乎倾家荡产而不能自拔。阿娇的丈夫三次被公安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历时六年也未能如愿以偿。直到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让阿娇的丈夫七个月就摆脱了毒瘾的深渊而重获新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2000年，阿娇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单位的同事就介绍她认识了阿娇现在的丈夫。交往了不长时间，家里就表示反对，因为经过了解得知，阿娇的丈夫名声很不好，就像半个黑社会的人，中学没毕业就不读书了，整天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在一起打架、酗酒、赌博，家长都管不了她。但是那时候阿娇被她丈夫的外表迷住了，认为她人长得精神，会说话，很会来事儿，对阿娇又好，经常请阿娇去饭店吃饭，出手大方，朋友多，在社会上很吃得开。阿娇的母亲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可是阿娇根本听不进去。父亲被阿娇气出了心脏病，母亲流着眼泪无奈地同意了阿娇的婚事。走进了婚姻，阿娇才认识到父母的话是对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古训，阿娇才真正的相信了。结婚后，阿娇的丈夫几乎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经常夜不归宿，和婚前判若两人。一次，丈夫不回家，在外边和朋友吃饭，阿娇就去找他。丈夫觉得阿娇让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回家就要打阿娇。那时阿娇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儿子出生后，丈夫仍然不着家，孩子几乎是阿娇一个人带大的。阿娇要上班，但是那时候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带孩子，阿娇只好求自己的母亲帮忙。阿娇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在阿娇小时候，母亲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之后母亲身上严重的心脏病、气管炎、关节炎，还有神经性偏头痛等六七种病都好了，而且脾气也变好了，家里的气氛非常祥和。这一切神奇的变化给童年的阿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阿娇在婚姻上做了让父母伤心的事儿，但是母亲作为修炼人，却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包容了阿娇，答应帮阿娇带孩子，为她分担。母亲看到阿娇整天身心疲惫，精神抑郁寡欢，在痛苦中挣扎，母亲就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阿娇，让她用善心对待丈夫。母亲的慈善感动了阿娇，为了摆脱烦恼苦闷，阿娇也萌生了修炼的念头。当他和母亲一起练功，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之后，阿娇觉得心情好多了，心境开朗了，心的容量也扩大了。她从心底一点点消除了对丈夫的怨恨，能够用平和和善心对待丈夫了。丈夫回家来，阿娇高兴，不回来，阿娇也不生气，并好言劝告丈夫要走正道，为父母和孩子着想，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管丈夫能不能听进去，阿娇总是满怀希望，相信丈夫能变好，自己的家会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阿娇用修炼人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任劳任怨，善待他人。她多次被评为省级劳模和单位的先进工作者。2009年，丈夫一次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喝多了，在迷迷糊糊的时候 被朋友注射了毒品。从那以后，阿娇的丈夫就上瘾了。起初阿娇不知道，有段时间丈夫突然不出去了，天天待在家里。阿娇觉得很奇怪。一天，阿娇上班中途回家取东西，看到丈夫正在注射毒品，她当时就懵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是一条不归路啊，继续下去不但丈夫完了，这个家也会毁了。阿娇平和地奉劝丈夫不要害自己，害这个家。可是丈夫根本听不进去。公婆知道后也劝阿娇的丈夫，但是丈夫都当耳旁风。为了满足毒瘾，丈夫没钱了就到处去借。阿娇的同事、亲属，凡是认识的人，没有她借不到的。就连阿娇父亲的同学，她的丈夫都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借钱。阿娇的一件贵重大衣也被丈夫当了出去。一次，公公去单位开工资，得到的却是一张丈夫的借条。丈夫还找人办了信用卡，透支了6万块钱。2010年，阿娇的丈夫被当地公安局带走，强制戒毒2年。临走的时候，阿娇的母亲劝说道：“好好戒毒，早点远离毒品，家里不用你惦记，我帮你照看他们娘俩，回来你们还是一家人。”阿娇的丈夫听了很感动。2年之后，丈夫回来了，阿娇没有嫌弃他，鼓励他摔了跟头再爬起来。阿娇的母亲也安慰她，鼓励她重新做人。阿娇的丈夫感动得哭了，他说：“以后一定远离毒品，好好过日子。”但是，没想到只过了3个月，阿娇的丈夫又重蹈覆辙了。那些毒贩子为了从丈夫身上挣钱，千方百计地找到她，让她又把握不住自己，开始注射毒品了。而且这次中毒更深了，一发不可收拾。回家10个月后，丈夫又被送到戒毒所强戒2年。在这期间，公公被气死了。阿娇本来以为告诉丈夫这个坏消息能够使他警醒改邪归正，可是丈夫表情麻木，并没有受到触动。家里的亲戚都说，阿娇的丈夫已经不是人了，一点人性都没有了。面对这样艰难的困境，阿娇并没有失去信心，照常去戒毒所探望丈夫。一次，丈夫在戒毒所吞食了打火机，需要手术把胃切开。母亲帮阿娇照看孩子，阿娇放下工作就去护理丈夫，直到他脱离危险。2年后，丈夫从戒毒所出来，半年之后毒瘾又回来了，又被强戒2年。这已经是第3次进戒毒所了。这次丈夫的身体出现了病症，戒毒所让他所外就医，回当地治病。阿娇和母亲商量，不能再让丈夫继续遭受这种痛苦了，已经没有任何解药了，或许只有大法能救他。当阿娇和丈夫提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没想到丈夫竟然欣然同意了。在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丈夫很虔诚，盘腿坐在沙发上，听得很认真。母亲每次来阿娇家，都会给她的丈夫买喜欢吃的东西，生活上处处关心她。丈夫扎毒伤害了肝脏，看师父讲法期间，有几天肚子胀得像个皮球，母亲就提醒她说，都是好事儿，是在给你清理身体。多少天没有睡过安稳觉的丈夫，那一天晚上终于睡了一宿好觉。母亲每天晚上来的时候，都给阿娇的丈夫做可口的饭菜，丈夫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感激。有时丈夫的毒瘾发作，偷偷拿了毒品去卫生间把门反锁，1个多小时之后才出来。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阿娇和母亲都不埋怨她，也不气馁，仍然善待她，坚持不懈地和丈夫一起
一遍一遍地听师傅的讲法。慢慢的，丈夫有了转变，身体逐渐硬实起来，扎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七个月后，丈夫彻底脱离了毒品，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体重增加了三四十斤，整个人变了，性格也变了，整天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也恢复了工作。在这次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的发热门诊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负责，他还得到了单位的褒奖。阿娇发自内心的想和朋友们说，是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把自己的丈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也救了他们全家。阿娇的婆婆以前因为阿娇的丈夫扎毒气得病倒了，经常住医院。自从丈夫转变后，婆婆的身体也变好了，每天乐得合不拢嘴。阿娇的大姑姐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要没有大法，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叩谢大法师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谈到礼，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礼貌、谦让他人，或讲再高一点，就是有规矩。全世界的人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化最鼎盛的汉唐时期，更是让人都为之向往和崇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过度依赖科技的现代人开始注重现实的得失，对礼仪的认知逐渐淡忘了真意，思想和行为上也堕落得完全背离道义，致使礼仪之邦这个词仅仅成为一个缅怀中国古代文化鼎盛的词语了。一、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事，从礼，履，足所依也。根据说文的解释，礼就像人穿的鞋子，如果不穿鞋就会光着脚，而人当然是会穿鞋子的，那谁不穿鞋呢？早期的原始人类不穿，因为那时还没有文明，再有就是禽兽了。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有了文明，有了礼，而区别于禽兽。禽兽嘛，弱肉强食，再高的智慧就没有了，是完全不能和人相比的。人是最珍贵的，是有智慧的。但正因为有了智慧和丰富的思想，同时也会产生不好的自私的思想。于是神给了人这个礼。那为什么说是神给的人呢？二，士字部。礼的部首是士，《说文解字》中说，士，天三古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士人也。凡士之属，皆从士。三古体，日月星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神事也。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也就是观测天象的变化，以告示人们天下会发生什么变动，来提示或者警示人。 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时，依靠天象变化来判断天下之事。那时候古代可没有现在的污染那么厉害，古时候的人们没有机械化的工业，所以天空非常清澈，浩瀚星辰都是尽收眼底的，想看抬头就能看到。那么天象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谁给它的力量去变化呢？是人类自己吗？我想人类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太过渺小了，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说文中最后提到的是神事也，证明了是神利用变化日月星辰的方式来给予人提示或警示。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奇，地奇提出万物者，能够创造出万物生命的就是神和奇，他们都是造物之主。我们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份子啊，还是最有智慧的，最接近神的。因为古时候流传下的造人故事，几乎每个种族的造人故事的内容都是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特征来创造人类的。三，礼。正体字的礼右边是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是神亲手创造的结晶，我们的身躯和思想更是象征着神的智慧。打个比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厚望，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神也是如此。于是神利用天象变化来告诉人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那时候的古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围绕神的意志去做的，并且他们懂得珍惜神的恩赐。我们看礼字的右边部分，礼，古文礼像许多打着结的玉串，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于是有了祭祀的活动，敬天地，敬神明。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公贵族，祭祀的活动从未缺席。不是谁去强制他们这样，而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心怀感恩，并将这种意志传给下一代，也证实了古代最早时期是存在半神半人的文化。现代被党文化简化后的汉字变成了礼，右半部分变成了个竖弯钩，完全改变了礼字的真意。如今文字之所以不受重视，原因就是被简化后很多字的意义现代思想无法解释，或者解释出来和原意是相违背的。对现代人而言，文字仅仅只是表达工具，知道表面意思就行，没有研究的必要。去掉了礼，也就去掉了人对神的敬意，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概念，甚至极端到出现了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无非就是抓住了一个把柄，那就是科学认识不到，肉眼看不见的，就认定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我们稍微跳出这种逻辑来看，就很牵强。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就可以发现，所有是字部的字的解释都是与神有关的。礼，履也，所以是神之福也。福，福佑也，对神礼敬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有福分。 祥，祥和的祥，福也，喜，喜礼吉也，行礼或吉也，因为向上天行礼，表达尊敬而获得吉祥，等等，还有很多这类的字，我们不一一举例。古人用这些字告诉后人，礼敬神明就会得到神的护佑，按照天道去行事，神会赐予福分。说看不见神，所以就不存在，可以肆无忌惮，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做事就不考虑善恶因果，只要自己快活，想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此反其道而行，那就用灾难来制约人，瘟疫、战乱、自然灾害，反正是不让他们再败坏下去，不好的只能被销毁。我们去查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点，产生灾难的前提都是这人变得不好了。那要是人人都向内反思，做好自己，提升道德，哪还有灾难呢？谁会去惩罚好人呢？所以，证明神存在的事情，从古至今数不胜数。最最明显的就是文字，古人将宇宙的一切用文字来向后人证明，这是不可否认的。神其实给人很多次机会，纵使有天灾的惩罚，还是留下了很多可挽回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违背他们意愿或伤害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会用家法打骂我们，可他们爱护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依然苦口婆心地劝教。于是神派下来很多人，给予他们超凡的智慧，用言行来启发唤醒还在迷失的人。例如古代的圣王明君尧和舜，禅让的故事传为佳话和典范，商汤的宰相伊尹，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尚姜子牙，开创儒家学说的圣人孔子，汉朝的兵圣韩信，三国的诸葛亮，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明朝的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对话被记录下来的寓言之作《烧饼歌》等等。甚至人在极其败坏的情况下，神不惜亲自下世度人，经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只为让人醒悟，返回原来的本性中去。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耶稣创立基督教，老子创立道教，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流传的法轮大法，都是神给人挽回滑下来的道德，返回善良本性的机会，盼望着人类能够早早醒悟，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真正原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